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教育。这是一档聊天互动节目，说说出国留学那些事儿，聊聊时下流行的国外生活，还有热门教育话题的观点交锋。互动微信：环球资讯，环球教育，环球教育，让你的下午充满能量。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教育，我是主持人翟乐。节目开始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首播是在每周一到五下午的15点，复播是在次日凌晨的0点30分。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和我们进行在线的实时互动，方法也很简单，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找到右上角的加号，点击一下添加好友，查找公众号，输入环球资讯环球教育，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了。其实提到美国的名校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常春藤盟校。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常春藤盟校指的是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8所大学组成的联盟，他们全部是美国一流名校，也是美国产生最多罗德奖学金得主的高校联盟。那这8所院校具体包括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要说呀，这8所大学可都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治学严谨。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界要人、商界巨子都是从这些院校毕业，因此无数学子的求学梦啊，也都是从这些院校开始。不过想要进入到常春藤盟校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常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实现自己想要进入到美国名校的这样一个梦想。那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石溪老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石溪老师啊。石溪老师呢是这个生长在北京，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是去到了美国留学，现在是居住在纽约的曼哈顿。提起来啊，我们的石溪老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常春藤盟校哈佛的一位高材毕业生啊，而且之前也是在华尔街工作，是华尔街的一位银行家。目前呢，刚刚是出版啊，发行了长篇的商业小说《华尔街的中国人》。目前又创办了自己的一个教育平台“美国实习”，准备把事业重心转移到帮助青少年做留学教育和从业的规划辅导上。如果大家对实习老师感兴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到我们的实习老师啊，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啊，他对这个梦想当中的学校可能是有一个列表清单的，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学校也有他们理想当中的学生。那对于包括藤校在内的很多美国知名的高校啊，他们对他们梦想中的或者说理想当中的学生有着怎样的具体的要求呢？
我对哈佛应该比较熟悉，我现在就针对我看到的，我面试的，作为这个校友会帮助面试这个哈佛中学生这个他们主要的被录取的哈佛本科生的4个特性，我自己认为总结了4个特性。第一呢，就是这个英文就是 self-driven，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为自推吧，主要就是他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无论他们做什么事，只要他们下定了这个决心，他们就力求做到最好。同时呢，他们有很就是强的这个正能量，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这个 resourceful 是中文呢就是善用资源，因为哈佛或者是其他藤校，他们有很重要的衡量学生的一个标准，就是学生被录取以后能不能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学校环境能不能帮助他们做到更好，能够利用以后他们就业也好，还是以后到了工作岗位充当这个领导充当领袖，这种都非常重要。这样的话，他们在平时就是在申请学校之前，在中学的时候如何利用他们身边的资源，这里不包括 包括不仅仅是比如大城市的这些学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父母的资源，他们有各种培训呐、啊，各种比如学这个课外活动，而包括这个小城市，比如说他们相对来说家境比较贫寒的这些学生，他们如何能利用最大限度的利用他们被提供的这个资源，这个是学校看重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个人的这个 quality， 那么就是。如何定义这个优秀，个人的优秀，比如说他们求知欲，就是我们中文说的求知欲，还有他们的创造力，最后呢，就是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在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做体育活动的教练，还有他们做比如说学音乐的这个辅导老师，在还有他们的同学，中学的同学，这些四个因素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图画，就是说哈佛被录取的学生有这四个共性。
嗯，您刚才也是以这个哈佛为例提到了，其实像很多美国的名校，他们在这个招来人才的时候呢是不拘一格的，但是同样也是有着很高要求的。那说到这儿，我们也看到啊，经常有媒体报道，包括在美国本土有媒体指出啊，好像这个美国的名校对国际生，特别是对亚裔国际生啊，存在某些歧视或者说是偏见。我想问问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质疑的？
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我想这个对亚裔，关于名校对亚裔的歧视，不只是对国际生，而且对包括在美国在内的，比如说我小孩在美国出生的这个就华裔或者是亚裔，所以通常都是他们应该是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说的非常敏感的亚裔被这个藤校歧视。我想呢，这里有三点吧，我个人的意见。第一点呢，你要说歧视呢，从人口来比，其实呢，从数字来讲，并没有歧视。为什么呢？比如说美国人口，白人占现在60%以上。那么在藤校，比如哈佛，我比较熟悉的话，他们的学生呢，也就是白人大概占50%-60%。那么亚裔呢，占白国人口美国人口的5%。但是在哈佛这种藤校呢，一般要占到15%-20%。
嗯，
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瞧这个亚裔并没有被歧视嘛。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第二点呢，就是亚裔就是这个有资格上藤校，无论是从学术、从课外、从个人的资质，这个占这个就是占申请生有资格上藤校的申请生，录取的这个亚裔学生，这两个的比例，亚裔要比这个白人。或者白人里的犹太人要低得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歧视。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其实呢这个歧视呢，这个藤校呢，大家都知道，任何这个世界任何地方，这个教育资源都是非常顶尖的，教育资源都是非常奇缺的。所以从历史来讲呢，比如说其实犹太人呢也被歧视。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在这个主要藤校呢，基本控制了美国的这个所有的顶尖大学的这个董事会和管理层。但其实我们看看历史呢，60年代或70年前。其实犹太人刚像我们亚裔，像中国人移民到美国这种地方，或者国际生去求学是一样的，他们被这个希特勒从欧洲赶到这个很多科学家，这个高知家庭都赶到就是知识分子到了移民到美国。这时候呢，他们呢也被这个白人为主体的当时这个就是欧裔的这个白人歧视。他们经过了大概六十年、七十年的这个奋斗吧，他们逐渐了掌握了这个犹太人，掌握了媒体，掌握了这个甚至现在藤校的各种顶尖大学的这个就是顶尖的这个管理位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从历史来讲呢，我们华裔或者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比如我们中国联系这个美国顶尖大学的国际生，也会有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少数人开始对这个学校的影响。跟犹太人相比，跟这个占主流的美国白人相比，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走。
嗯，那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啊，这是一个教育历史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啊？那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毕竟像我们的实习老师啊，就是非常优秀的，也是咱们哈佛的高材生了。而且我很感兴趣啊，您在您的这个讲座当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自己的孩子要靠自己呀，不能依赖学校和机构。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呢，我想大家呢，首先呢，就是说在中国呀还是在美国， 或者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前面提到了，上这个任何的这个顶尖的学校资源都是稀少的，那么大家就总是想，那么肯定是这个能够被录取的这些学生，比如我们国内的北大清华都是非常尖端的人才，或者说是1%的学霸也好，或者是顶尖优秀人才。但是很多人呢有个误解，包括在美国也是，就是说这个顶尖的人才是不是就是天才，是不是就是遗传基因呢、就是我们美国叫 nature。 但是呢美国呢从这么多年的研究也罢，从实际的学校被录取的学生看他们的这个成长过程也好，我们发现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结论不是这个天才 nature， 而是 nurture。 nurture 是什么呢？就是在父母和老师学校的这个共同培育下成长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培育过程。所以呢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家长呢大家还有个偏见，尤其在国内的家长主要说哎，美国是非常轻松教育，就是尤其小学他们美国的家长呢不怎么管小孩，就是让小孩自己去玩。其实呢这是有一种偏见，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小孩从小长大就知道美国人家长呢在教育上下的功夫不比我们中国家长少。比如说我小孩像小学再去练游泳，他们只是玩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我去练游泳这个俱乐部每天呢，比如说我现在去一周送三次，美国家长从我们现在小孩已经高年级10岁，美国家长一般从6岁就是练游泳的家长，全是大部分都是白人，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游泳俱乐部每天早上5点送，每周要送5次。那么这个从大家想想，从5岁6岁开始一直送到高中，这个下的这个心血丝毫不比我们华人家长来培育，比如说培育他的学术，培育他的奥数，培育他的数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美国人的家长呢他只是培养的下的功夫的侧重面不一样。最后呢就是我们中国呢有一个多少年的这么一个沉积下来这么一个对教育的一种理解呢，就是说孩子大部分的教育呢，或者是所有的教育呢，主要是由课堂以学校为中心，由在课堂来完成的。其实呢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呢主要是这个以这个学生为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家长来整合资源，围绕这个学生来学校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换句话说呢，美国的家长或者学生呢认为这个学校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学校的硬件设备，学校的教师好，而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好。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人呢是绝对是以个人为中心。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中国家长奇怪，美国为什么在中学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在高中竞争一样非常激烈，他们为什么还有这些家长在学校在家里自己教孩子呢？叫 home study。这个时候是因为家长认为他附近的学校的资源没有办法养，就是说没有办法给他的孩子一流的教育，还不如孩子自己或者家长呢来教孩子。所以从这角度讲呢，美国孩家长是绝对是以学生为中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关于梦想。那您也还指出啊，每个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有梦想，一定要帮助孩子找到兴趣的突破口。那关于这一点，您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做什么呢？
这里的家长的作用呢，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上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家长呢也非常，对孩子教育的付出非常大。我们中国家长呢，就是说很多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很多家长呢依赖学校啊，依赖这个其他的资源。那么中国家长呢，很多情况下，就是很忧虑。但是具体在理性的帮助孩子来这个就是培养的话，这需要一个我觉得一个认识转换的过程。那么就是说理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首先在孩子小的时候要这个像伯乐一样发现孩子的兴趣，而不是把这个任务呢把这个责任呢推给老师或者推给教练。如果你是孩子要是课外玩体育的话，什么意思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的小孩啊，原来我在华尔街，刚才主持人说了我在华尔街的大概过去10几年只有周末有时间。那么我的小孩呢，我的老大比如说现在上初中，他现在上这个去了这个纽约的这个最顶尖的音乐学院 Julia 这个预科班。那么他呢主要是3年前他在这个学区的这个一个比赛里，小提琴比赛里拿了一个奖。我当时呢就是说就是也许是运气好吧， 用了用心，就是发现了这个火花，发现了这个闪光点，然后呢就是从那个闪光点呢，我觉得给他呢配这个更好的老师，然后呢去自己呢去寻找这个，比如说各种这个竞赛，把他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学高年级，就是对小提琴比较拿手擅长的这么一个学生呢，培养成逐步培养一个像是半专业准专业的这么一个音乐学院预科的这么一个学生。这个过程我体会很深，就是作为一个家长来讲，从发现火花的那一天起，你要为孩子配置资源，而不是能不能依赖老师。因为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呢不像咱们中国，就是说班主任呀很负责任呐，美国老师都非常职业化，他只管他手头那点事儿。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中学也罢大学也好，一定要自己呢在这个培养过程中呢，家长呢要充当这个就是控制的角色。
嗯，好，那您也是提到了这个孩子啊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所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刚才您也提到了包括您的孩子啊，现在在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预科班。那对于其实很多国内的孩子来说，可能真的啊在这个之前初中高中阶段可能就是埋头这个苦读书了，可能真的很多兴趣爱好可能就被抹杀了，甚至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些藤校往往很看重学生这方面的素质。那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恰到好处，这也是认为我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去年开始，就是尤其是今年开始创立这个教育平台，从这个投资的精力转移到这个教育。因为主要是六年前我这个侄辈就是他当时，现在国内大家都知道亲身体会国内这个去美国留学，从越来越小年龄到高中甚至初中。那么我这个侄辈当年呢是在出去之前呢是在北京的一所这个初中，很好的这个重点初中。他出去直接读这个九年级，就是说都是设计的很完美，就是从时间来讲，然后从准备来讲。但是他去了呢，去新泽西的一所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就是对口的高中。去了以后呢，一年以后呢，就是九年级毕业该十年级了，他就说呢，他父亲就找到我，就是暑假的时候，正这个时候，带着这个我这个侄辈找到我，他说，因为我当时正在就是业余的时候为这个哈佛校友会在这个面试中学的这个生考这个申请哈佛本科的这个学生，他都找到我，他说，哎呀，他说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本来以为中国孩子、美国孩子就是学习呢相对来说，就是不重视，后来我发现在这个美国好的学校，这个孩子到了以后呢，原来在因为他这个孩子不是超学霸，不是那种前三名在北京这个重点中学初中，但是他去了以后他大概十五名左右，到了美国学校呢还是这个十五名。同时他还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因为这个美国这个不光是大学藤校，而且是从高中开始，就是说不光是学习，还有其他各个方面，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他所在这个班这个年级，那么他就发现前边有这个就是跟他一样的，他因为中国孩子在国内的话，这个数学啊数理化相对来说训练比较强，这个基础知识比较好，但是他发现去了以后发现有跟他同样数理基础强的这个亚裔学生，比如说新加坡裔还有印度人，还有我们华裔就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前面，后面呢他有这个文学艺术造诣极高的犹太裔的孩子，因为大家知道犹太人，大家每年的这个奥斯卡奖大家看基本都被犹太人垄断。那么这是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我带小孩去游泳的时候看到这些白人家长，那么左边右边就是这个白人的这个体育生，就是擅长体育啊，就是这个重视体育的这些，还有这些白人很多就是普通白人，不是犹太人的白人，他们这个练这个辩论啊，比如说以后想当律师啊，想去新闻界工作。所以他发现前后左右被这些很强的孩子，不光是学习，而且是其他所有的这些展示的这种才艺的这些孩子包围，他就觉得他必须得有这个特色，那么否则的话他以后上藤校上顶尖大学都有问题。所以呢他就找到我，我一看呢我就问我说你最喜欢什么呢，他说大概他喜欢从国内来，因为他刚来不到一年，说喜欢五六个东西，我说你最喜欢什么呢，他不知道。然后我又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第二个，我说你以后上大学以后 后学什么专业，以后想干什么呢？这个孩子呢就半天没回答，就看看他爸。然后他爸说啊，我以后想让他去华尔街去读金融。所以从这个例子我就发现，这个孩子本身呢对兴趣呢还不确定，对以后他的这个干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就跟他说，从我面试这个哈佛被录取的刚才我前面提到的学生跟这个中国这个中学生对比，就是去美国这个读书的中学生对比，我发现最大的区别是美国学生就是顶尖的学生中学生有两，一个是对他所干的事情的激情，第二呢就是对他所干的这个事情的成就，就是后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这是两个中国中学生相对缺少的。所以我呢主要就是这个帮助这个，还有剩下他十年级当时还有十一十二，我帮助他在这两年里呢确定，首先他学术方面确定他这个刚才说的五六个对吧，我那么确定比如他比较擅长这个数字啊数理啊，就是计算机。那么从课外活动来讲，我们主要的从他因为中国小孩现在玩的大城市条件好，玩的也很多，所以主要确定呢他是这个画画，尤其是这个动画，所以他靠这两个在这个他这个课外活动呢还在这个就是画画在新泽西的州呢还拿了一个奖。所以他呢这个有主打计算机，他通过这个呢最后申请到了藤校，不是最理想的藤校，但也是好歹是我们中国爬藤成功吧。所以从这角度，但是呢从这个角度，他不光是进了他这两个强项，不光是进了藤校，而且在藤校里他还这个主攻这个计算机，副科呢是这个艺术，所以还帮助他在大三的时候呢拿到了这个实习生，从实习生呢他直接提前一年就拿到了这个 offer， 就是拿到了这个全职在纽约的一个时装设计公司。因为他不仅会这个计算机编程序，因为现在时装设计大家知道很多都用计算机上完成，而且呢他会画画，他会懂得这个时装，懂得艺术，有这个感觉，所以他就比其他只会计算机的那些比如个别的亚洲学生要有这个多的这个才能。所以从这角度讲，这个多才多艺啊，我们大家讲这个美国藤校顶尖学校要求的这个不仅是在学校，而是在走入社会中对以后的这个个人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是非常有益的。
我觉得这个最后实习老师举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提醒我们现在很多啊，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的孩子可能已经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其实我们说这个成绩啊，如果不是那么优秀，其实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一个人没有梦想。而且我们发现，可能在自己这个兴趣爱好拓展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梦想，说不定还会实现更大的梦想。好了，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实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全程的陪伴，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